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has banned us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inked social influencing video app TikTok from all government-issued devices over concerns that the app's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leave users open to cyber attacks.
加拿大禁止联邦政府移动设备用 TikTok。 加拿大政府已禁止在所有联邦政府移动设备上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其数据收集方法会使用户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Effective February 28th, 2023, the TikTok application will be removed from government-issued mobile devicesUsers of these devices will also be blocked from downloading the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Treasury Board President Mona Fortier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February 27th.
2月27号，加拿大国库委员会秘书处总裁莫纳福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2023年2月28日起，抖音应用程序将从政府发行的移动设备中删除。这些设备的用户将来也被禁止下载该应用程序。
TikTok is owned by Beijing-based tech company ByteDance and has previously drawn criticism and concern over the app being used to give user data acces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视频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由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创办营运，因其将用户数据交给中共而受到批评和关注。
Despite the warnings from experts about the risk to national security, a number of federal departments have spent a total of over $2 million on advertisements on TikTok since 2020,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records.
尽管专家们警告使用抖音会危及国家安全，政府记录显示，一些联邦部门从2020年以来已花费200多万加元投放抖音的广告。
Moreover, the Canadian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holds a position in ByteDance.
并且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还持有字节跳动公司的股份。
After examining TikTok,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atherine Liu Liu told the Treasury Board that the popular but controversial short-form video streaming app presents an unacceptable level of risk to privacy and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Globe and Mail on February 28th.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首席信息官凯瑟琳·卢埃洛在审查抖音后对国库委员会表示，抖音对隐私和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The Treasury Board said,On a mobile device, TikTok's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provide considerable acces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phone.
国库委员会声明说，在移动设备上，抖音的数据收集方法访问了大量手机内储存的信息。
President Mona Fortier said the decision to remove and block TikTok from government mobile device is being taken as a precaution.Particularly given concerns about the legal regime that govern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mobile devices, and is in line with the approach of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国库委员会秘书处总裁福杰表示，从政府移动设备上删除和屏蔽抖音的决定是一种预防措施，特别是考虑了监管从移动设备收集信息的相关法律要求，这个决定符合我们国际合作伙伴的做法。
The ban comes on the heel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which made a similar announcement for staff devices the week of February 23rd, citing cybersecurity concerns.
今年2月23号，欧盟委员会以网络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员工在办公设备上安装或使用抖音。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nd over 28 American states have already banned TikTok from state-owned devices. The U.S. Armed Forces has also prohibited the app on military devices.
美国联邦政府以及美国28个州政府都禁止在政府设备上用抖音。美国军方也禁止军用设备使用抖音。
Last year, 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told the U.S. 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that the agency ha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the app. They in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use it to control data collection on millions of users or control th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influence operations if they choose.Or to control software on millions of devices, which gives the opportunity to potentially technically compromise personal devices.
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雷斯多夫·雷告诉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他们担心抖音对国家安全有风险。安全隐患包括中共政府可能利用它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收集。或控制推荐算法，如果他们选择的话，可以用于影响运作，或控制数百万设备上的软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技术上损害个人设备。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lawm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on a bill that would make it illegal for TikTok to operate in the country.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立法者正在制定一项法案，使抖音在美国的运营成为非法。
Following the lead of the Trudeau administration, provinces such as Quebec, British Columbia, Nova Scotia,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Alberta and Saskatchewan have announced bans on installing and using TikTok on their devices.
在特鲁多政府禁止抖音之后，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斯科舍省、纽芬兰省和拉布拉多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克车温省等省份已宣布禁止在其设备上安装和使用抖音。
The general public is still free to download and use TikTok on their own personal devices, but Treasury Board President Mona Fortier.Said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Establishment's Canadian Center for Cybersecurity strongly recommends that Canadians understand the risks and make an informed choice on their own before deciding what tools to use.
普通民众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个人设备上自由下载和使用抖音，但财政委员会主席莫纳福迪尔说。通信安全机构下属的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强烈建议加拿大人在决定使用什么工具之前了解风险并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3月8号星期三。富士康大笔投资印度，引发北京当局紧张。大陆媒体一齐上阵安抚民众，称中国富士康工厂招工和生产一切正常。台湾2024大选初选将近，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向郭台铭递出了橄榄枝。那么郭董对富士康的重新部署有多少因素和大选有关系呢？而蔡英文赴美国和麦卡锡见面又有多少考量和2024有关呢？习近平点名批评称美国打压中共发展，秦刚叫嚣美国再不刹车，双方必然会陷入对抗。白宫回应则是依然强调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冲突。不过呢，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认为，中共和气候变化是两大威胁，而且他们互相作用，让威胁呢更具挑战。再加上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有一半的美国人把中共国当作敌国，这就让拜登政府既要竞争又要合作的政策变得难上加难。中共与美国渐行渐远，脱钩扩大化在所难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说将会出现两极金融系统。那么去美元化的风险距离我们有多远呢？今天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教授。陈老师您好。
李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李兰好，陈教授好，大家好。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麦卡锡访台这件事啊，这件事终于是尘埃落定了。虽然麦卡锡不会访问台湾，但是蔡英文呢会去美国。现在确定的消息就是说，蔡英文会在四月访问中美洲的途中呢，以过境美国的方式在美国停留，并和麦卡锡会晤，而且蔡英文还会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那这个情况就和我们最初看到的报道呢，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初是说蔡英文是会在卸任前夕访美，而且呢会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变化？就是说，无论是访美的方式也好，或者说他发表演说的地点，这种变化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考量和原因呢？
首先讲一下哈，这件事情其实还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麦卡锡自己哈证实了，就是说他会和蔡英文在加州见面，但是他同时又强调了，这和他访不访问台湾没有关系，
是
就是他可能还是要继续访问台湾，
是，
所以这个就是和原来的最早披露出来的不太一样，他不是说取代了访问台湾，而是说这是一个设置。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蔡英文政府说服了美国，就是在这里见面，以免过分的刺激中共。我觉得这个考量可能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中共肯定要跳脚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把中共刺激的这么厉害的话，可能考虑到哈对台湾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那么就改了一个方式吧。至于康奈尔大学呢，我去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当年李登辉，我们知道这个李登辉访问的时候也是到康奈尔他的母校去做演讲的，
嗯，
那件事情把中共给激惹的，就是说当时是非常愤怒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要换地方的话呢，可能在加州比较合适一些。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是双方的考量哈，很难说哪一个方法更好，哪一个方法更不好。你到一个大学去演讲和在里根图书馆演讲，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当然里根图书馆的话呢，可能是就是跟过境啊，在加州可能更方便一些，可能因为这个麦卡锡的这个选区在加州嘛，所以设在加州的话可能方便一些。如果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康奈尔来做一个演讲的话，可能怕被别人读出不同的意思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是要一定要见面的。那么这个见面呢，又是给出一个很强的信号来，就是美国国会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国会牵涉到很多立法，因为最近美国国会非常密集的在这个委员会这一级哈已经提出了很多法案，而且都通过了，会到国会去讨论。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如果国会强力的支持和台湾的关系，他有这么一个会面的来作为支撑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大好处的。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考虑到不刺激中共的话呢，安排不在台湾见面，而是在美国见面，那么至少中共如果想采取某种军事威胁行动的话呢， 也有一点师出无名嘛，你要不然就到美国海岸边来示威一下，你就不能跑到，因为人家两个人都不在台湾，你跑到台湾去，这个显示你的武力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嘛，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法可能是比较好一点。
嗯，了解。那陈老师您怎么看蔡英文他就是说最后明确的这个访问和麦卡锡见面地点从台北搬到了是美国，而且呢他也没有说去母校，像以前的像无论是李登辉也好或者是马英九也好回母校去演讲，而是选择在里根图书馆，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基本上我想这个双方啊都有他的顾忌啊，如果说这个是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因为国会里面呢、有很多的法案，包括预算法案，实际上麦卡锡要离开华府是比较困难的，再加上是说他目前的这个多数啊其实是比较脆弱的啊，里面有几位的这个议员啊本身是有一些的争议的啊，所以我觉得他现阶段应该是还没有办法离开美国，那么来到台湾。那就蔡本身来讲的话，我想是很现实的。那么这个即使啊这个年底之前呢、台湾的部分大概会比较明朗，可能就是赖清德啊跟这个也许就是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啊来竞争，那么这个变数啊本身可以导致这个选举的翻盘，所以呢他也许这个做法一方面达到他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主权的一个主张，二方面的话避免中共借机会啊在大幅度的在做一些的干预，那么这个对这个选举来讲的这个冲击就没有办法去预料啊。同时我想这个跟过去类似，像庞培奥他选择在尼克森图书馆演讲是个有点类似的概念啊。那个庞培奥在这个尼克森的 library 演讲的时候，他主要的是讲到说中共啊实际上是欺骗了美国，美国必须要改变他的战略。那这个选择这个里根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有部分的意义，或者在加州只是单独在一个酒店里面见面的话这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实际上不只是双方谈的，可能跟美国的国务院这边呢、也有一些适度的一个建议，或许也有关系。所以我想目前这个选择看起来是比较一个恰当的一种安排。那么至于说他明年麦卡锡会不会再来台湾，这个可能要再看美国，因为年底之后他进入自己的选举季节了，那么到时候是怎么变化，我们现在疫情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
嗯，是，但无论怎么样，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的话，按照以前对中共的表现的判断的话，他应该中共还是会有反应的，是吗？
一定的，我相信他这个目前本来就已经是比较过去更为频繁的这一种不管是说这个战机啦，或者是水面船只啦，这个部分大概会持续的会有更大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呢我们大概不是说真的疫情会有热战，但是必须要考虑说是不是会有擦枪走火，也就是说包括前一阵子在南海里面啊，这个如果说是中共的战机跟美国的飞机或者是说双方的船只啊那么过度的靠近，那么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小的状况，这个就很难讲啊。那我相信中共以习近平的个性的话一向是强烈的主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秦刚当他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是一个嘴脸，当了这个部长之后马上就一副像这个习近平书城了、讲的一副就说哎，怎么没有叫我是战狼，那可以理解一下整个中共的这个强烈的姿态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嗯，是，而且确实这个中共的战狼表现不光是让他的就是和打交道的国家的政府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厌恶，连美国人也越来越厌恶。最新的这个盖洛普最新民调就显示说，现在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呢只剩下了15%，而喜欢台湾的美国人就高达77%。这一点其实北京当局也是非常清楚的，就像您说的，就是秦刚他这回在首次外长的记者会上，他对美国这种嘴脸，再加上习近平也是非常罕见的，在这次两会期间公开点名批评美国，说美国正在遏制中共的发展。所以那恒河先生，我想请问您，您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在习近平表态之后，秦刚也说就是如果说美国再不刹车的话，就会双方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冲突，那白宫对这个二人的这种表态的回应是说 我们不寻求与中国冲突。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一方和华府一方各自的态度、政策以及在实际操作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北京之所以这么做的话，哈，北京是现在已经感觉到痛了，这不是一般的痛哈，已经是被应该是被卡脖子卡得很厉害了。就是说，这个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哈，你可以看到现在自从美国封锁芯片以来哈，中国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成功率就明显的降低，其实还包括各种。无论是战舰也好，军事装备也好，其实它的芯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较先进一点的，它都没有办法做。当然了，落后一点它可以做了，做了以后可以给俄罗斯。咱们不是看到俄罗斯导弹里面还有这个浙江那个什么设办厂，不相伴企业那个生产的那个电路板吗？那个问题是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不乐观，所以呢，他们呢。只能找一个目标，他不可能去检讨，清零政策，他也不可能检讨对民企的打压，相反的，他还说，一直是什么，这个自己人要把他当作自己人，那么他只能去找一个，就是当前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状况，他找个替罪羊的话，他就找美国，但是事实上呢，他也觉得很痛。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是这样的，美国当然就是说当一个。这个外交政策制定以后哈，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很难在一个总统更换以后就去改变它的对外政策，因为这个对外政策啊，它是一个国际形象，同时呢是美国一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个东西不是轻易就能够改变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在川普时期哈，把这个整个翻过来了，但是。到了这个拜登时期的话，他虽然国内政策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在国际政策上呢，很多还是逐渐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想抛弃，最后呢还是继承了川普时期的一些政策连续。那么至于说他已经这个拜登政府已经提出来了，跟中国的关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就是竞争的关系。那么既然是这样提出来以后呢，他不会在任期或者是一两年之内由于中方的态度改变，除非发动战争，否则的话美国不会在这个推动政策上面有很大区别，但是呢在具体做法上他可以，就是同样这实际上没有差别的，我和你是敌对的，和我和你是这个激烈竞争的关系或者是非常重大的竞争的关系，实际上在具体做法上呢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所以在做法上呢他会有很多很细节的调整，但是在说法上呢，他绝对不会说，中共一说你不刹车就会对抗，他不会说那我要跟你对抗，他当然说我不寻求对抗，所谓不寻求对抗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要对抗的话，我也有办法，他有潜台词的，我只是我不去主动的去来挑事，我不主动的去制造和你对抗的机会，只是如此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哈，现在是处于这种状态，就是说你要想好的方面发展的话哈，它的制约因素太多了。你像美国就有一个民意的制约，在中共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它内政外交的困境呢，它也得找一个替罪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有风吹草动的话，两国关系一定是往下降，不可能往上走。即使想往上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外来的事件来阻止。你比如说这个气球事件，啊。如果说美国还想跟中共好的话，中共又会造出一个什么别的事件来，造成这个就是对立啊矛盾。另外，你很清楚的还有一个台湾在这里，那么中共呢现在是对台湾肯定不肯放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更难有这个互相让步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哈，你要回过头去看的话，就是中共这不是一两年。不是一两年哈，是至少十几年。自从中共加入世贸以后，就一直在想办法踩美国的台。然后呢，中共是硬着做，他不说。然后美国呢，就是说，一认真起来的话呢，他就放到面上来了。所以中共呢，就一口咬定是美国在制造矛盾。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每一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哈，都是中共。
您刚才说，就是说美国政府一旦就是制定了一项政策，它一般不会是轻易改变。就比如说现在拜登政府，确实我们看到，虽然中共它在步步的，就是说进逼，包括很多以前的前政府官员蓬佩奥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政府官员都一再的在媒体上呼吁，认为说你真正的应该要去威慑中共，或者给中共这种压力的话，你现在态度太软。但是就是拜登政府依然还是坚持这个三 C 嘛，就是合作、竞争和不冲突。但我们看到，就现在形势好像是在推着这个事情在发展。比如您刚才提到这个气球入侵事件也好啊，比如说美国情报当局发现了，就是中共有意愿想要再考虑给俄罗斯提供这个武器也好啊，这些事情都在推。推着拜登政府，就是好像你不得不去要做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看到最新啊，今天就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发布的这个2023年度的威胁评估报告，里面就认为说，中共他要寻求掌控全球秩序是美国面对的两大关键战略威胁之一，而另一个战略威胁呢是气候变化。而且报告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两个战略挑战将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交叉和相互作用，导致相辅相成的影响，可能挑战我们的应对能力。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两大威胁，而且这两大威胁之间还互相会作用，可能带来更大挑战。但以前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在寻求和中国的合作上呢，那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也是双方可能进行合作唯一不多的领域嘛。那现在如果这个气候变化也成了拜登政府的挑战的话，您觉得他的未来在这个政策上他如何继续坚持呢？
这是一个矛盾非常矛盾的地方哈，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呢，现在按照国际上统一的，基本上大家统一的认识，就是说中国造成的这个环境污染和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是世界第一的，是最严重的。那么如果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美国如果要把气候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话呢，它就必须得求中共。但这个问题呢，其实要处理起来的话呢，完全可以不成为一个问题。不成为问题就是说，中共绝对不会真正的和美国配合在这件事情上。而只要美国想让中共配合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中共可以把它武器化了，就可以用这个来威胁和绑架美国，这才是美国的挑战。美国挑战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造成的，就是你不求他啥事情都没有，那么你这个你什么情况下要求他，什么情况不求他呢？关键问题是在于这个气候的变化本身是不是一个真命题都成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气候，为什么你不说气候暖化呢？你说气候变化呢？什么叫气候变化？我看有一个美国人在那个帖子上贴得很清楚的，什么叫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他说这就叫气候，气候就是这样子的，气候总是在变的，所以很正常。如果说是你把一个正常的事情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要请中共帮忙的话，你就自找麻烦。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的所谓的麻烦其实本来就不存在。况且就中共不配合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做不下去，就这个气候变化的课题就做不下去。做不下去的话，你也只能这样子，你怎么办？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所以说，还是应该是以这个中共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挑战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来对应，这主要一个课题来对应。那个就是气候变化的这个课题，你再认真，也不可能往前推进一步，而且结果你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中共是配合了还是不配合，最后出现什么结果你不能看。这个气候变化，气候天天在变，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由于中共配合造成的？所以那个没有衡量指标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它也就罢了。
了解。那陈老师，我也想听一下您的观点，因为气候变化它是其实对拜登政府来说是它主要推动的一个议程之一，包括对其实欧盟也好，就拜登的这些盟友也好，其实气候变化都是他们比较重视的一个议题。对对对对，但现在这个议题呢，
我说明一下啊，就是说我
现在我听不到您的
声音。因为我的家族工作大概有50年了，那我也是在台湾的机构啊， 讲授这个气候变迁的因应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整个气候变迁确实是很严重，要达到我们原来这个 COP26 或最近的 COP27 的决议啊，那么希望能够减少温度上升不超过1.5°C，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可达。